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首先带给您查克老师的提醒。
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要给主做。不管我们给主做了什么事，主呢，都会为此奖赏我们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终究有这么一天要被主呼召回天家，享受与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的喜乐。但是在那天还没有来到之前呢，我们在世上要为神而活，要尽心竭力地服侍神。不过有时候今生的享乐会分散了我们服侍神的心呢，以致我们在生命中没有能够为神的国度结出果子。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鼓励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为主而活，并且要与周围的人分享主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这份救恩礼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马太福音第25章第34节，请谦卑在主面前领受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你和我一起来继续查考神的话语。如果您有圣经，请翻到马太福音第25章，没有圣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请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6节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当耶稣在他的荣耀中降临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按着次序，首先要发生的就是对万民施行审判。这个审判呢，将决定在大患难中仍然存活的人有哪些能够进入国度时代。因此呢，万国的人民都要聚集在基督面前接受审判。所以呢，有可能有些人是经过了大患难而存活的，并且呢，在主再来的时候见到了主，他们却没有能够进入国度时代。在那个时候将有一个明确的区分，主耶稣基督要把万国万民分别开来，就好像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别开来一样。在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但以理问主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主告诉但以理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我认为在但以理书十二章那里所说的，表示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这里所指的这段特别时期，有可能长达40天。40这个数字呢，在圣经中代表审判的数字，这是耶稣审判万民的时期。就像主对但以理说的：“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就是说，你要是能等到1335日，你就能进入神的国度。那时候，那些被认为不配进入国度的人，要被主扔到外面。请你注意，对于那些属于他的羊，他这样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这是马太福音25章的第34节。有趣的是，圣经里常常提到神为我们生命所安排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就存在的。保罗说：“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对他子民的永恒计划，就是要他们一同分享在他国度里的荣耀。耶稣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神的子民将要分享神国度里的荣耀。马太福音25章的37节里说，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啊，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处在这种光景中了？”耶稣回答说：“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40节。有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啊，故事的主角叫做马丁。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都灵这个地方。马丁他是一个士兵，也是位基督徒。有一天呢，天寒地冻，他进到一个城里，有一个衣着是破破烂烂的乞丐，要求他能够施舍。可是马丁身上呢，连一毛钱也没有。于是呢，他就把他的军服的外套脱下来，把这个军服外套对半剪开，他把外套的一半给了那个乞丐。当晚呢，马丁做了个梦，他梦见在天堂里，主呢站在他的面前，在主的身边还站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可是主身上穿着呢就是那件半件的军服外套。就是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要给主做。不管我们给主做的是什么事，主呢，都会为此而奖赏我们。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关心周围的人，关心他们的需要。要是我封闭了我的心，不理会别人的需要，那我怎么能说神的爱住在我里面呢？雅各在经文解释的应用上，就是谈到将基督教真理的实际应用方面。他这样说，如果你对某个弟兄说，哦，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啊，什么等等等等，而你呢并没有给他一点东西去帮助他，那这样的话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雅各勉励我们要实际的去接触别人，同情那些有需要的人，并且要向他们伸出援手。当然，在目前经济比较有困难的日子里呢，我们作为神的真正儿女，必须要格外的关心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周围，那些不幸的，那些有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尽情的去奢华宴乐，而让身边的人挨饿呢？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至于那些完全不理会别人需要的人，啊，就是那些个山羊。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里呢，有一点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啊，在41节里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啊，地狱呢不是神为人预备的，地狱是神为撒旦预备的，所以呢神是不会把人扔到地狱里去。地狱不是神为人预备的，地狱是为撒旦所预备的。但是假如某个人要与撒旦结盟到那儿去的话呢，神呢是会尽力阻止他，神已经尽了全力要阻止他了。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人类，要脱离那个命运。但是假如人要拒绝神所预备的救赎，假如人决心而背逆神，与撒旦结盟来背叛神的国度，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选择永远离开神了。好，最后一节第46节里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至于一个人是否要承受永远的折磨和痛苦，我希望这个问题不存在啊。但是呢，我不敢尝试去改变神说过的话，或者修正神说过的话。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马太福音第25章的45和46节。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还不能肯定，但是我绝不敢尝试去修正或者改变它。说实在的，假如那不是你去的地方，你又何必那么担心呢？与其为这件事感到困扰不安，倒不如去仰望主，逃避那个地方，这样你就不必为他而担心了。好像我说过的，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好了，现在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26章。第一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橄榄山的讲论就在这里结束了。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一和第二节里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哦，这是相当有趣的啊。很明显，耶稣呢是在星期一在橄榄山讲这番教训的。他在星期天凯旋进入耶路撒冷，这一天呢被称为宗之主日。第二天他回到圣殿，文士和法利赛人等等他们就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挑战他。当耶稣和门徒离开圣殿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问他说，主啊，你的降临和圣殿被拆毁有什么预兆呢？接着耶稣就讲了这个橄榄山的讲论。讲完之后，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是在星期一说这番话，那么意思是说两天后的逾越节，当然就是在星期三了。耶稣是在节期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就是在逾越节被钉死的。所以这样看来呢，耶稣有可能是在星期三被钉十字架了，这样他就有可能埋在地里三天三夜。要让人们从星期天的角度去计算呢，是相当困难的。你想一想，从星期五被钉十字架到星期天早上复活，这个三天三夜啊，靠变戏法才行了。所以呢，耶稣说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3节说，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实际上当时有两个大祭司，该亚法和亚纳。该亚法是罗马政府委派的，而亚纳呢是那些个宗教人士所接受的。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4和第5节里说，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所以他们尽力阻止在节期当天杀害耶稣。但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表，耶稣必须在逾越节当日被钉十字架，成为神的羔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设法避开节期，但是他们想避也避不了，因为逾越节是很适当的， 他们在这天想起过去以色列民宰杀羔羊是为了拯救那些投生的，而现在呢，神的羔羊与人订立了一个新约，我们就是在逾越节当天纪念逾越节羔羊的。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为我们受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6到第8节经文里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话的门徒是加略人犹大。约翰说，犹大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犹大呢，绝不是一个非常慈悲为怀，特别关心穷人的善心人，他乃是个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他在心里盘算，哇，如果我们有这笔钱在银库里，那就有更多的钱可以盗用了吗？马太福音第26章的第9到13节经文说，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犹大因为说了刚才那番话，遭到耶稣的责备，于是他离开了。马太福音第26章第14到16节经文说，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26章。好，请你别错过这个机会哦。
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段美好的历史中啊，因为从查克老师的教导，我们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能够有神的话，有圣经可以研读，使我们能够更明白那些教导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受死和复活的事件。我们祈求主开启你的心，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使你更清楚这方面的真理。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教导我们有关主餐这方面的重要真理，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且介绍您其他的弟兄姐妹亲友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同得属灵的造就。好，马上为您带来查克老师的结束点评。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除去我们对肉体的信靠，使我们察觉到我们需要完全的依赖耶稣基督，以至于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做工。我们不会把神所成就的工作的荣耀归于自己，但是我们得承认自己的肉体 是软弱的，在我自己啊，以及出于我自己的，一再都显明我是一无所能。然而因着神在我身上做的工，我就只能赞美他，并且让主在我的身上显大。因为主使用像我这样不完全的器皿，并且借着他圣灵恩高的大能来成就他的事业。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再跟您一起来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